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看这个雅各书的最后一讲。我今天没有给大家讲义哈，因为我想今天呢是一个结尾，那我用讲的就好了，就没有讲义，因为非常简单哈。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这个PowerPoint， 就是把我们整个雅各书里面上个礼拜有提到的雅各中间所讲到的园中哈一些状况，我们会把它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这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我们实在经历到你实在与我们同在。主，你在每一次的课程里面，主你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今天在这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要一直与你来靠近。主，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在内室里面与你来相交。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葡萄园来见我们的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最后在这个雅歌中间的第六首歌。那么雅歌的第六首歌呢，是从雅各书的第八章第五节开始。那么所以从雅各书的第八章第五节一直到十四节这就是雅各的第六首歌。那么在这一歌里面，第一句话我们看到这每一首诗歌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那么第六首歌的里面的第一句话呢，他就在那里说到，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你说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这个苏拉密女，好像对她自己的一个形容。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是一个苏拉密女在那里的形容。那基本上呢，我们从这一章的这最后一个诗里面，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回顾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呢，也有人说这最后一首诗应该放在最前面，那 I don't know 到底应该放最前面还是最后面，但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他这里说那靠着良人，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苏拉密女这一个心腹，这一个佳偶，这一个新娘，她是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再想一想看，当我们想到这个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翻到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六节，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六节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心腹，这一个新郎，他在那里想去寻找他的新郎的时候，在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讲到，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在那个时候的苏拉密女，她看到所罗门，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的时候，她在那里问了一个问题，说从旷野上来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呢？后来在雅各书第三章的里面，就第七节就说看那是所罗门的教。好，那所以在这一个雅各书最后一章里面，这一首诗歌里面，好像把它带回到过去那一个苏拉密女看见所罗门王的那一个状况，在旷野里面上来的是谁呢？那这一个苏拉密女，她在这个时候特别让我们可以想到，她是靠着那个良人的，是靠着这个所罗门的哈。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四章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的地方讲到，我的佳偶你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过去这一个相见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黎巴嫩。所以我们就从第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翻到雅各书的第八章他在这一首诗里面接下去就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那我们 再思想到哈，我们在一开始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记得雅各书里面有一节的经文啊，有一节经文说什么？他在那里称赞他良人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大家还记得这一节经文吗？好，那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的地方。好，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当这一个新娘这个新妇她在那里非常的非常感受到他自己的一个被遮盖。他说他的良人像什么？像一个苹果树一样，所以他在他的遮盖底下哈，尝这个果子的滋味。他在这个苹果树下面能够有安歇，能够有休息。那么回到雅各书第八章，这里就讲到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谁在那里说话啊？所罗门在那里说话，我在苹果树下怎么样把你叫醒了哈，把你叫醒了。那么我们看见他不但在这里讲到把你叫醒了，他说你母亲在你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也在那里为你娶劳。好像回到了一个以前这个苏拉密女在她家里面的一个情况。那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哈，在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当这个苏拉密女要嫁给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她在她的娘家里面。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娘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尤其对我们姐妹来说，也许对弟兄也是啊。常常我们的娘家也是我们什么？我们一个牵挂，我们一个我们的一个压力，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的娘家也是我们的一个放不开的地方。那么当年的这一个苏拉密女，这一个可以说很年轻的这个女孩，在她娘家的时候，她是怎么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她在娘家里面，被她的母亲还有被她的兄弟们什么还看轻，好、哦、让她来牧养他们的葡萄园。那么因此呢，在这里好像在这个婚姻里面，在这个比较更加成熟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新妇，她能够在新郎能够在这个良人的苹果树下被遮盖有安歇，现在还能够什么被他叫醒哈，被他来叫醒，我们就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这个新妇也在这里来回应这个所罗门王跟他中间的一个爱情的可以说是一个故事，或者是说一个爱情的生命，一个爱情的一个关系里面。那我想第六节到第七节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讲到这个爱情。好，那我们大家一同来念一次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看在这个爱情的里面，这一个新妇对她的新郎或者对她的良人有一个心中的一个渴望。她在这里说到，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也能够再放在膀臂上。讲到这个爱情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财宝来换的，这个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的，这个爱情是不能够被藐视的。 Actually 我们从这里我们也思想到，若是我们说到这个雅各书里面跟我们提到我们跟良人中间的关系，或者跟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主与我们跟主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也常常引用到这一节经文，讲到神跟我们的爱是没有办法被水来淹没的。神对我们一个爱，他会常常将我们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心上啊，好像一个印记一样，放在主的心上。这也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渴望。那么讲到这一个印记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啊，当我们提到这个印记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一旦我们属于主以后，神就在我们的身上就给了我们一个印记，对不对？ 有没有？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印记。弟兄姊妹，请问这个印记是印在哪里呢？我讲过哈，有两个地方哈，两个地方，一个印记是印在什么？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印记是谁给我们印在那里的呢？在圣经上就特别告诉我们，是圣灵将这个印记印在我们的心里。好，因此这个印记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呼喊什么？我们可以呼喊阿巴父。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第八章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印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呼喊阿巴父，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被我们的神所认识所纪念，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呢，也在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或者说在还有在这个提摩太里面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印记印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拆封的，除了什么？除了神以外。而且这个印记呢，是神所认识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印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呼喊，这表明了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非常那个连一个连结，而且神就认识我们。那么这个印记不但是印在我们的心上，另外这个印记也印在哪里呢？印在我们的额头上面。好，那么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说，我们身上有这个印记，因此呢，不容任何的情况，不容任何的人可以打搅我们，因为我们额头上有一个印记。那么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也给我们提到说，在末后的时代，好，那会有两种的印记。一个印记是什么？是属神的印记。今天你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在神的这个约中有份的人，我们身上就会有神的印记。但是那些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呢，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印记呢？会有兽的印记，会有兽的印记。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身上有心里面有印记，让我们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把握，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而且有这个印记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深深属于主的，没有任何的状况会可以把这个印记来拆毁的。那么感谢神，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印记是印在额头上的。心里面的印记是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呼喊你是属于神的，你可以呼喊阿巴父，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额头上的印记呢，虽然我们自己看不见，但是谁知道？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有神的保守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有神认识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也在这里提讲到神其实很愿意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所以因此呢，这个心腹在这里，他不但讲到他有一个期待，他愿意，他也知道他的这个爱情是要印在心上的。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觉得很妙的哈，就是在这个雅各书第八章哈第十二节，他说了一句话哈。那我们先看第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勒银子。第十二节他在这里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一千舍客勒归你，200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哦，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跟奇妙。因为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这个苏拉密女在那里说到什么，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我却看守什么，我娘家的葡萄园。但是进入到一个婚姻里面的时候，应该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是看守 自己的葡萄园，阿们。好，我们在一个婚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特别对姐妹来讲，我们应该是什么？看守自己的葡萄园，阿们。好，那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这一个部分。那如果那天你没上课的人，可以回去再听那一天我所分享的。那么因此，在这个雅各书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表明了什么？表明了这一个心腹的一个进步。表明了这一个心腹，他真的来看守自己的葡萄园。他不但看守他自己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里面是有丰盛，这个葡萄园里面是有果子可以出来的。这一个葡萄园的时候，他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经营工作的时候，他现在还跟所罗门王说什么呢？我这个葡萄园里面1000克色勒归给你，200克色勒归给那看守园子人。换句话说什么？他真的有经营这一个葡萄园。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这一个角度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好，我们做姊妹的，我们在经营你的葡萄园的时候，经营你的家园的时候，是要有期待。期待什么？你的经营是有收获的，哈利路亚。你的经营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在这里的经营实在是看到是是有价值的，是有供应的，是有一个丰盛的在这里。那么在这一章的里面，最后就讲到说这个心腹心中的一个渴望，他说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这好像是一个雅各书的一个结尾在这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期待，还是有一个我与良人与我中间，我盼望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我对他有一个期待，我愿意他跟我跟他，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而且能够快的连结在一起。我想在这个雅各书的最后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书其中的许多的诗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这种夫妻这个心腹中间的关系，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早上呢，我想不只是如此，我也要用一些图片让我们来看到在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个雅各中的葡萄园，或者说雅各中的花园。好，那我们当我们看这些图片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回想在雅各书里面的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信息。那么雅各书一开始就讲到这个苏拉密女，她说什么？我虽然黑，却是怎么样？却是秀美。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觉得这个女人美不美啊？很美嘛，不过就什么，就是很黑。然后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讲到这个黑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好像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这个呢就是基达的帐篷。那你知道以前的帐篷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这个帐篷呢？是用黑山羊毛。这个基达的帐篷是在基达的黑山羊，用它的羊皮吧，应该讲羊皮来搭成的这个帐篷。我跟你说，我这是上网找了很久的照片啊。基达黑不黑呀？你再比一下。基达的帐篷，但是黑却是秀美。那我要再一次说，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的本相如何，今天我们的本相可以说是事实，但是我要再一次说，我们的本相若是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恩典。所以黑是事实，秀美却是什么？却是恩典。好，那么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那么这个墨药在墨药圣经上面有讲到，所谓的墨药或者所谓的香药香料，这些里面都提到什么？乳香跟什么？ 乳香跟墨药。那大部分呢，讲到乳香跟墨药的时候，哈，我们在这个图里面看到的，应该讲这个绿比较白色绿色的哈，这个就是讲就是另外在英文里面原文里面就讲到 myrrh 哈，就是讲到这样子的乳香。那个墨药的地方呢，乳香墨药，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复活节哈，你知道在复活节之前，主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玛利亚，对不对？好，她拿着什么香膏去膏抹耶稣。那么拿那个香膏去膏抹耶稣的时候呢，特别告诉我们说什么？打碎了玉瓶。打碎了玉瓶，让香膏能够倒出。那个香膏呢？是我们看到在圣经上讲，那个香膏是什么？你们要不要告诉我，那个香膏是什么？真什么？真拿达香膏哈。那这个就是真拿达树 （spago）， 这个旁边的那个红红的，上面有像小果子的哈，那是真拿达那。从这里面所提出来的香油香膏哈。好，我们看到在这边又讲到哈，在雅各书里面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哈。那么这上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凤仙花，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凤仙花哈。圣经里面讲到的或者说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凤仙花。那么凤仙花呢，我们看有果子，有这哈，这个凤仙花倒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它有白色的凤仙，还有什么粉红色的，还有紫色的哈。那有很多不同的，那这个是凤仙花。那他特别讲到在什么呢？在隐基底的葡萄园。好，那在这里我们就所看见的这个图，这就是隐基底。好，那隐基底呢，这个地方我这个隐基底是我照的哈，我自己照的图片。那隐基底呢，有溪水哈。我们去到隐基底这个地方，隐基底呢，在圣经里面，其实隐基底哈跟什么地方很近？它跟死海非常的近。那么还有这个隐基底呢，也就是圣经上面常常讲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常常在山寨里面，在山洞里面，都是提到什么？就是提到在隐基底这块地方。那么隐基底呢，它有葡萄树。好，那你看旁边这个这个红红的这个花的地方，它隐基底有葡萄园，这个也有什么？也有凤仙花。我刚刚讲到凤仙花有什么？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所以你现在看到旁边这个是隐基底的凤仙花哈，在这个地方。那隐基底的这个地方呢，我还要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不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但是我要给你看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去隐基底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种的小动物，这个小动物呢，就是在箴言里面讲到，撒凡是软弱之类，好，却在磐石中造房子。你就看到什么？磐石中间有这个撒凡，这个撒凡是软弱之类，可是它什么？在磐石当中。那这个呢，是我们每一次去隐基底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撒凡在那里。那这个撒凡哦，你看得清楚吗？哈，那这个撒凡也很好玩哦。它不再可以在磐石中间造房子，它还什么常常爬树呢？所以这个旁边它爬到树上面去。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哈，在雅各书里面讲到，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里观看，从窗儒往里窥探。哈，这个呢就是在这也是在隐基底，这是在隐基底的什么小鹿，或者说有人叫他小鹿，有人叫做羚羊，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那么我要特别讲，我今天经文没有放在这里哈，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有讲到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那个山上，在山洞里面，特别提到野羊，有没有记得？所谓的野羊 也就是这个。好，所以他又是在以色列的又可以说是羚羊，又是小鹿，又是野羊，都是指的这一个。好，你仔细看，这很有意思，他头上有角，哎，这也是我造的耶，因为我刚好在影基底看到他们有鹿，这个野羊这样成群的出来，哇，我觉得太稀奇了，赶快照。然后这个羊很特别，很漂亮哦，它的脚哈，每一个羊的脚都是这样子的颜色哈，就有黑跟白相间的，每一只脚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这样子，非常有意思，很好玩吧？OK， 好。好，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哈，雅各书里面讲到，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玫瑰花好像跟我们一般想到的我们在美国的玫瑰花不一样哈？你知道我上网去查这个玫瑰花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很多玫瑰花我一定要去找玫瑰花在圣经里面的玫瑰花，所以这是圣经，你看他们的玫瑰花，这个这是野地里面的玫瑰花。其实如果你真的在以色列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好像是野花一样，这是撒伦里面的玫瑰花。那么也是有很多的颜色，它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各式各样的颜色。还有呢，这里提到谷中的百合花，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百合花也跟我们今天这个 Easter 看见的百合花也不太一样？这是在以色列谷中的百合花。好，我们再看下面。然后雅各书里面讲到，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好，我特别把这两个照片放在一起，哈哈，鸽子眼，你看这个鸽子眼，你会感觉到他的眼睛是什么，是非常专注的。换句话说，当所罗门在那里形容到他的佳偶眼睛像鸽子眼一样的时候，也表明了什么，那一个专注。好，那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旁边这个照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好像苏拉密女的那个眼睛的一个专注。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哈，也愿意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睛可以常常专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我记得在受难节那天晚上，牧师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我们要的专注应该常常把我们的眼目从世界上转眼来仰望我们的主。阿们，哈利路亚。好，雅各书里面讲到无花果树的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家人，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那无花果呢，在以色列跟在我们加州或者在你家里面的无花果是差不多的哈，那个样子有。但是呢，我不晓得在你家里面的无花果怎么样，不过在以色列真的发现哈，主耶稣呢，在新约里面讲到主耶稣去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找不到什么，找不到果子。我们在以色列岛是常常看到很多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啊。那这是无花果树，然后玫瑰不葡萄树哈。好，那讲到雅各书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们非常有兴趣的哈，我们上次讲到在这个在葡萄园里面的时候呢，你要留意要给我们擒拿什么小狐狸哈，那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今天要再一次跟姐妹们讲哈，或者弟兄姐妹们讲，这个是什么？这是小狐狸。小狐狸在这个田野里面，在这个园中哈，你看起来这个小狐狸还蛮可爱的。那么你如果不仔细注意的话呢，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说在你的园中有小狐狸。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对姐妹们来讲，你不要一想到小狐狸你就想到外面的狐狸精哈。那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是我们在夫妻或者在我们内室里面我们应该要留意应该注意到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内室里面，我们做姐妹的不能够成为我们丈夫的一个恋慕跟一个满足的时候啊，那才可能会有小狐狸精啊，才会有狐狸精。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讲到葡萄园里面，我们要留意什么是我们的小狐狸。那么这个小狐狸呢，也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很多时候的这个小狐狸是我们不容易留意到我们里面的心思跟意念。好，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是不是常常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拦阻，甚至于是家庭里面的一个拦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省察一下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没有这些所谓的小狐狸。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容易发觉的，但是呢它却在那里。也许是你的情绪，也许是你的嫉妒，也许是你心中的不能够不满足，或者是你心里面的一些的杂念有很多很多的，或者是我们中间的心里中的一种的怒气，或者是一些的怨恨。好，那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其实有仔细想想要圣灵可以光照我们，有许多的小狐狸哈，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讲到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们可以想到，太多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肯做，就是不肯来到神面前啊。那个不肯花时间来到神面前的这一个不肯花时间，或许也就是我们的小狐狸。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在这里讲到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下面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哪里呢？基列山旁。这就是基列山，好，基列山。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基列山，也提到基列山有什么？基列山有基列的什么？激烈的什么乳香，哈，有激烈的乳香，有抑制的膏油，对不对？好，这个是激烈三。那这里所看见的，你衣服的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气，这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好，香柏树有什么香气能够发出来？黎巴嫩的香柏树。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好，这个就是加密山。那么加密山是非常的漂亮。加密山呢，也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加密山的山上有许多的果树，有许多的花草，好，加密山非常的漂亮。那么我自己在加密山的时候，在那个加密的山上，或者说在加密山的这个海港的时候，那个加密山那个海法哈的海港就在加密山那里。那看到那里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很像我们的旧金山哈，很像我们的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那个地方，跟加密山的那个海法哈是非常像。所以你在这里稍微可以看到山上的情况，看到有一点看到海里面。好好，那我要提一下这张图哈，是我们好多年前你还记得吗？你记得吗？好，加密山，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讲到加密山，除了讲到说这在加密山提到这个加密山有这个赎民哈，以后赎民要经过这里，有救恩的门，在救恩的道在这个加密山。那么加密山呢，也让我们想到加密山，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有一年那个时候以色列哈，如果不下雨的话呢，干旱的话呢就很糟糕，好像我们前阵子去年加州干旱无雨哈。所以当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遵守神话语的时候，那当时的有一个先知叫什么？叫以利亚。好，那以利亚这个先知就祷告的时候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呢，就会怎么样？不下雨。不下雨有多久之间呢？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下雨。所以没有下雨，溪里面河里面的水都要干了。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那个亚哈王就来求这个以利亚说求你跟我们向神来求雨。好，所以那个时候以利亚呢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一个挑战，他就在提出来一个挑战，就跟以色列的百姓说，如果神是真神，你们就敬拜神，如果神不是真神，你可以放弃。那在那一次的挑战，或者在那一次的征战是在哪里？就是在加密山的山顶上面，以利亚跟巴利的450个先知有一个挑战。 那么在那一挑战，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后来以利亚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以利亚在那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好多次的，一共多少次呢？七次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第七次的时候却看到什么，有叫仆人去看，有那个云啊，像巴掌一样大的云过来。那么后来怎么向下大雨来哈、哦？那么因此呢，这一个在这个加密山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去加密山，我们都会到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这个以利这个先知以利亚建立祭坛在那里向神呼求的地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他们建了一个这个好像一个石雕一样哈。那你现在看不太清楚了，如果你看清楚，上面拿刀子的是以利亚哈，以利亚。那下面你仔细看，他脚下面踩的那个就是巴利的先知的一个代表哈，所以表示什么？他杀了那些先知，所以我们这些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照了一张照片，表明什么？得胜哈！我们向主呼求的时候，我们得胜。其实我每一次想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今天神也在那里问我们说：哈，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我们就敬拜他；如果我真的认识我的神是真神，我就要什么全心全意的敬拜他，让他跟我们中间没有拦阻。阿们。好好，我们再看，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好，这个石榴就我想我们不陌生哈。那旁边的桂树呢，就是 cinnamon， 其实圣经上讲的桂树就是 cinnamon， 所以那个是 cinnamon 的树叶子，还有那个树皮哈 cinnamon。 好，这个是番红花。好，番红花，刚才讲到番红花，如果你仔细看哈，番红花的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啊，把它拿出来很非常的昂贵耶。这个是什么 saffron， 就是你吃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或者做菜的时候，你上面会放一点点这个香料，这个香料很贵的哈、啊、这就是番红花上面的这个 saffron。 好，菖蒲哈、啊、那旁边的那个是菖蒲，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这就是核桃园哈，核桃园。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荚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今天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早晨起来要往葡萄园去，早晨起来要往葡萄园去。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跟主的关系哈，我们到底是早晨起来就往葡萄园去呢，还是到晚上的时候已经累了才去葡萄园，黑了哈，什么都看不见了，还是我们愿意在清晨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就起来往葡萄园去。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一个跟神关系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在早上的时候就往葡萄园去，在早晨的时候就能够与我们的主在园子里面来相遇。阿们。好，那我们看见在这边再一次看到雅各书里面讲到葡萄园，讲到葡萄园，讲到这个良人与这个心腹的葡萄园。好，那这个都是真正在以色列的葡萄园，在以色列的葡萄园还有葡萄，我们看到有人在那里在葡萄园里面做修剪的工作，在葡萄园里面做管理做看守的工作。今天你我们的葡萄园，我们不但是早上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葡萄园，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葡萄园里面有看守，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葡萄园里面做管理，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葡萄园里面做修剪的工作。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好，需要 被修剪的，那么我们在修剪在看守的当中才可以结出那一个结出果子来，有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那这次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一段经文，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求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好像印记一样。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的，也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那么但是圣经上这节经文在雅各书里面出现过三次，他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么这节经文在雅各书里面一共出现三次，但前两次都可以说是这个新娘苏拉密女在那里的一个发出来的一个呼喊，说不要叫醒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但是在雅各书最后第八章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的时候，是这个新郎，是这个王，是这个良人在这里说的。那换句话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好，今天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神也没有要来勉强我们，他也愿意怎么样，我们能够自发的，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的主面前，能够把我们的爱给他，他没有勉强我们。我觉得我们非常宝贵，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爱是没有条件的一个爱，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全然爱他。可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勉强过我们，我们的主都愿意怎么样，等我们自发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再次看到圣经里面雅各书讲到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看到百合花啊，这边有很多的百合花，也有很多什么林中的野花。我们的这个牧羊人在这里牧放群羊。那我们也想到在牧放群羊的时候，牧羊人听羊的声音，牧羊人也盼望我们羊能够听他的声音。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归，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们的良人愿意下到自己的园中来采百合花。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百合花是怎么样的，好像是表明了这个良人对他的心腹的一个称赞。好，百合花。那么这个百合花呢特别也讲到百合花是什么，在荆棘里面，在荆棘里面。所以当这个良人来采百合花的时候，下到园内，下到香闺中来到这个隐基底的河隐基底的溪里面来采这个百合花，更可以让我们想到，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到处都是荆棘，常常被荆棘所刺痛，可是荆棘里面的百合花是神所珍惜的。阿们。好，我们经过这些的挣扎，一些的荆棘，百合花可以开得更好。但是感谢主，神都知道，神看见我们的状况。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上个礼拜我有放一首歌给大家，你们回家有没有听啊？在花园里。好，我真的盼望说我们班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能够透过这个雅歌书，也能够透过我们前几次的以斯帖记，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与主常常在花园里面。那么今天又是一个复活节的时候，那我相信在复活节我们都记得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带着香膏去墓园的地方要去找耶稣，找不到，因为天使对她说什么主已经复活了。那么她在那里哭泣的时候，她就在那个园中遇见了主。好，那耶稣就叫她的名字，然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那边有一段与耶稣的一个对话。那 因此我们可以从在复活节的时候，我要求神更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每一天在早上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花园里面与主在一起的人。阿们。好，那我们可以与主一起在花园里面，也与主一起在内室里面有相交。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好吗？不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金银皂，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圣子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来感动我们，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每一天都愿意与你靠近的人，愿意在园中相遇。主啊，我们愿意，哦，主，每一天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不只是在中午或晚上，我们愿意在清晨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就与你能够在园中相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让我们不做一个逃避你的人。主，让我们愿意来迎接你。我们愿意能够与你来同心，与你来同行，与你来说话。主，我们就把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愿意在每一天都将我们对你的爱深深的能够奉献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再来帮助我们，再来激励我们的心，来成为一个属你归你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